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箴言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在你实际的生活体验里，你是否能认同这一句箴言呢？为什么圣经看制服己心为这么重要呢？一个能制服己心和一个不能制服己心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制服己心的人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制服己心》。
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旧约的箴言，让我们一起打开箴言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箴言第十六章三十二节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这是一句极宝贵又千真万确的真理。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是一个强者，他比一个勇士的力量还要大。一个能够制服自己的心的人是一个强者，他比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就是比一个能够率领军兵攻破一座坚固的城的将军还要有能力。试问你了解自己吗？你是否是一个轻易发怒的人呢？你是否是一个性格焦急的一个人呢？你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吗？还是你是经常被自己的情绪所支配呢？你自己的情绪是稳定的呢，还是经常起伏不定呢？试问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是从来不发怒的呢？从来没有轻易发怒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听众，人数也不算少，当中有多少人是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不轻易发怒或者从来都不轻易发怒的人呢？我自己就不晓得为什么，我是一个爱追求完美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比较紧张，比较挑剔。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对大大小小的事我是特别的紧张，特别的严谨，对别人恐怕我的要求就更严格了。我紧张是因为我对事情认真的缘故。我的老师说我是一个比较容易不高兴的人，虽然我不太容易发脾气，但是我肯定不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我其实是一个很轻易不高兴的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受的是传统教育，很注重修养，所以里面的不高兴是肯定有的，但是外面我当然不会随意的将自己的不高兴显露出来，因为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但是我所修我所养的都是表面的东西，我里面的情绪却是起伏不定的。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一个能够制服自己的心的一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能够想象吗？我吃饭的习惯是喜欢慢慢的吃， 我觉得这是养生之道。生活本身已经够紧张了，为什么连吃饭都要这么焦急，这么紧张呢？如果是这样的生活，几年恐怕就不行了。所以我的习惯是慢慢的吃饭。记得有一次，我跟妻子在位年长的亲戚家里住了几天，因为妻子和那位年长的亲戚吃饭都比我快，每一次都是我的妻子先入厨房清洁和洗碗，我因为吃得慢，连洗碗这个表现的机会都没有了。我的那位年长的亲戚对我开始有点不满，有一天他对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好吃懒做，总是欺负你的妻子，什么家务也不做。听了他的话之后，我觉得非常的难受和委屈。不错，因为侍奉的缘故，我们夫妻两人的确有分工。我从前做饭比较多，结了婚后，我现在做饭的次数比较少了。但是我每天吃完饭后，我都会主动洗碗，我不是一点家务都没有做的。我觉得有点难受和委屈，这位亲戚对我的批评使我非常的难受。到了晚上，我的妻子看出来了，她上了床坐着，我也准备上床，她就问我说，你觉得怎么了？我就说没什么，我们睡觉吧。她说，你不用介意人的批评。我说，不用分析了，我明白，我们睡觉吧。但是当我躺下来，我心里虽然没有到一个发怒的地步，但是情绪有一点不稳定，我内心很不高兴，很不舒服。早上起来，我们两人为了早饭祷告的时候，我的妻子祷告说，父啊，为了昨天所发生的事，我们感谢你，这是对我们好的，因为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学习，去改善做事为人的各方面，所以我们要感谢你，阿们。我自己后来灵修祷告的时候，也放下了自己不高兴的情绪，我把自己献给主，我立定心志，要继续的尊敬、关心和爱那位年长的亲戚。我自己就这样的向主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的内心非常的喜乐，我如往常一样尊敬那位年长的亲戚，家务各方面我都尽量参与，我放下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献上给主，透过感恩、祷告和用行动去学习主要我学的功课，主将喜乐充满了我的内心。你看，我们的内心是那么容易被外在的事情影响，不管是别人说的话，或者周围环境的变化，这一切的事情都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我们的情绪。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制服自己的心，我们就会犯罪，得罪神，伤害人。有一次，我因公事要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的多伦多，飞机经过美国的底特律，我需要在底特律转机，再转乘另外一班机前往加拿大。在转机之前，我先要经过美国的边防检查，因为进入美国境内的缘故，我的行李需要经过一个安全检查，然后再转到另一个聚散点，再转乘另外一班机前往多伦多。当我下了飞机，到了底特律入境的检查处，我就排队等候边防检查。美国的公民，有绿卡的移民大概占了三条人龙，那些非美国公民的人大概有五个行列。我看见那边美国公民排的行列很快就清关了，而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亚洲人。我的前面有十个人，我留意到有一个像是来自中国的中年男子，轮到他的时候，边防人员不让他过关，因为他没有先在飞机上填好报关表。 可能他不知道过关的手续吧。虽然在飞机上已经报告了，但是可能他听不懂英语吧，所以他没有填好报关表，可怜的他要重新再排队，我也实在不能帮他什么忙。很多人不懂英语，他们是需要翻译的，当中有韩国人，有日本人，还有不少的亚洲人。轮到检查他们的护照时，官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把他们带到后面一个房间问话。这样一问，这个本来在岗位上的边防官员就不见了，这样排队的人便需要耐心的等候。这样的事情很多，我这一行是这样，在旁边的行列也是这样。我发觉到在我前面有两位女士，因为是朋友的缘故，结果在我后面的人就趁这个机会插队，本来是在我后面的人就跑到我的旁边，再从我的旁边跑到我前面一点，又跟着我前面的一个女人的朋友谈话后，跟着就静悄悄地插在我前面。那么慢慢的，本来在我后面的几个人就这样的插在我的前面。我到达底特律的时间是中午12:05，我的下一班机的时间是1:55。你想一想，到达的时间是12:05，下一班机的起飞时间是下午1:55，我一共有1小时50分钟的时间。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这个时间应该是足够有余的，但是因为很多乘客不懂英语的缘故，大部分的人都被边防人员带到后面的房间问话，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有点焦急了。从他们的谈话内容中，我知道有不少的人跟我一样，他们是从底特律转机飞往多伦多的，而我们的时间只有1小时50分钟。我看见我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又再次的用我刚才说的办法插队，他先来到我后面，跟着就站在我的旁边，然后靠近我前面一点点，后来就干脆站在我的前面了。这样他后面的一个女孩子是来自香港的，也跟着他，这样一来又有3-4个人从我后面插在我前面了。虽然在我后面的人都跑到我前面去，但是对我来说，保持心里的平静安稳比赶时间更为重要。现在站在我后面的是一个中年的韩国女士，她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就转过身去看她，她用手指着她的心用力地呼吸。我用英语跟她说，你是心疼心脏不舒服吗？他说是。我问他说，你不懂英语？他回答说他不懂英语。我问他，你是韩国人？他说是。旁边有2-3个服务员，他们不是检查证件的，他们到处跑是帮助人翻译的官员。我请他们过来说，这个女士心脏疼，请过来帮帮忙。他们便问他，你心脏不舒服吗？你是什么人呢？他说我是韩国人。他们说，你不要担心，你前面的边防官员是一个韩国人，他会替你翻译的。因为这个韩国女士不懂英语的缘故，所以他们对我说，请你让你后面的女士先上来。让我告诉你，本来有1小时50分钟的时间，最后弄得整个检查厅只剩下我一个人，其他的人都已经离去了，有一些边防官员已经下岗了，有一些还在房间里。终于下一班的班机到达了，很多的乘客也出来了，官员们也都出来准备检查证件。我当时还在排队，他们对我说，先生对不起，你不能够排在这里，这里是新航班机乘客专用的，你要到那边去。这样我又再次被耽误了，我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紧张。如果是你的话，你里面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呢？我想即使不发怒， 恐怕也会非常焦急吧。我当时学习仰望主，终于轮到我了。边防官员问我说，你要到哪里去呢？我告诉他，我要去多伦多。他又问我说，你经过底特律有什么目的呢？我说，我没有什么目的，我只想快点转机。他点点头说，我明白。于是我对他说谢谢，跟着我就急急忙忙地去拿我的行李。当我拿了行李之后，我赶快去排另一条队，就是安全检查。从前安全检查只是旅客排队的，经过911之后，连飞机的机长、空姐，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排队接受检查。我看看我的手表，心里想，糟了，我只有20分钟。我急忙把行李放在输送带上，跟着我就排队。感谢主，那个时候我的心脏、我的脉搏还是平静安稳的。排完队之后，清了关，我看见墙壁上的屏幕说，我的航班还有7分钟就要起飞了。我心里想，糟了，我还要乘车到另一个聚散点登机。于是我急忙拿着行李乘车赶到那个聚散点。当我到了那个聚散点之后，我再看显示屏幕，屏幕上再也没有我航班的资料了。就这样1小时50分钟就过去了，屏幕似乎在告诉我，我的班机已经起飞了。反正我已经误了班机，我就干脆上洗手间去。于是我轻轻松松地拉着我的手提行李箱上卫生间去。完了之后，我正想找一张椅子坐下休息，跟着询问一下下一班的航班是什么时间。当我一面走的时候，心里头好像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我说，你还是到那个入闸口去问一下吧。于是我拐个弯，就往那个闸口的方向走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有3个航空公司服务员从远处向我喊着说，多伦多吗？我说，是啊。他们问我的名字，向我要了登机证，跟着对我说，你快点跟着我们走。我说，对不起，我误了点。他们说，你不用解释了，你快点就行了。飞机起飞应该是1:55，原来他们已经等了我整整40分钟。原来班机还没有起飞，他们还在等我。我当然不敢告诉他们，刚才我还坐了一会儿休息，并且还慢条斯理地上了卫生间。当我上了飞机，坐了下来，飞机就马上起飞了。到了多伦多的机场后，我就跟着其他乘客去领取行李。没想到我等了1小时，也看不见我的行李。其他的乘客都陆续离开了，但是我的行李还没有出来。最后我只好到航空公司的柜台询问，我才发现因为我在美国耽误太长的时间，我仅仅能够赶上飞机，我的行李却赶不上，还在底特律。于是我填了一张表格，请他们尽快把我的行李送到我住的地方。那位柜台服务员小姐表情显得非常不好意思。最后当我把表格填完后，他向我道歉。道歉的时候，他的眼光是不敢直接跟我的眼光接触的，可能他会觉得在一般的情况下客人会骂他或者会投诉。我当时心里并没有任何的不高兴，我只是对他微微笑，并且谢谢他。我发觉到那位服务员小姐就显得非常轻松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箴言告诉我们，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箴言25章的第28节。箴言25章第28节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援。为什么圣经说一个能够制服自己内心的人，比一个能够征服一座城 把城攻下来的将军还要强呢？因为如果一个将军能够攻下一座城，但是自己却常常被内心里各种的情绪所制服的话，那么他远远比不上一个能够制服自己的心的人。一个不懂得制服自己内心里各种情绪的人，就好像一个已经毁坏的城邑一样，一点防卫的措施都没有，任凭情绪、问题、灾难、困难、挫折来制服和支配。请大家翻到箴言第四章的23节，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四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给任何的困难问题所控制，不要让我们的情绪来辖制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平静安稳，比起其他一切的事情来得更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一生，大小的事情的结果都是由我们的心来决定的。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轻易的发怒，动不动便大动肝火，这对自己或者对别人都没有益处。中国的南方人说，如果你睡不好，脾气大，你就是肝火盛。所以中医会告诉我们，西医也同意，一个人常常发脾气，他的怒气会烧肝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谁有肝病，或者你们当中谁有家人有肝病的。很多有肝病的人都是脾气比较急躁的，因为这个性格的坏习惯，以致肝脏的病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发怒的人会烧肝，如果你不停地发怒发脾气的话，你的肝会烧坏的。你能够制服自己的心吗？你有能力绝对控制你心里面的每一个情绪吗？特别是当你遇到不如意的关系，或者遇到不顺利的情况，你是否能够制服己心呢？到底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够完全制服自己的心呢？在几十年前，社会上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衡量一个小孩子长大后有多大的成就，就在乎这个小孩子的 IQ 有多高。 IQ 就是代表了他的智力的商数，他智力的指数。但是全世界的人几十年后的今天都明白，人成功与否，办事顺利与否，不单单是在乎他的智商，也在乎他的 EQ。 什么是 EQ 呢？ EQ 就是一个用来衡量人情绪的指数，中文叫情商。除了有智商还有情商，这些都是用来衡量一个人将会有多成功。人类终于慢慢地明白了，做人是不容易的，搞科技、搞学问、做生意相对还简单一点，原来做人一点都不容易。做人除了要有智商以外，还需要有情商，就是你能否控制你心里的每一个情绪。到底谁能够完全制服己心呢？你能吗？我到了加拿大不久，我要重新考一个新的驾驶执照。我没有开车已经四年了，一位姐妹借给我一本安全驾驶的指南来温习一下。我翻开这本手册，里面写道，在你开动你的车子之前，你先要检查自己。检查什么呢？第一，就是看看你是不是劳累过度，不适合开车。第二，你开车之前有没有喝酒过多，喝酒过多的人不适宜开车。第三，检查你的情绪是否稳定，如果你烦躁，如果你低落，如果你忧虑，那么你也不适宜开车。到底我们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多重要呢？ 刚才我说过，一个人如果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就会容易生病。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开车肯定会闯祸。自己有祸还不打紧，别人也会因着我们而遭殃。就好像我跟我那位年长的亲戚的关系一样，人与人之间出于不同的原因，包括我自己不明白的原因，接触的时候总会有一点误会。比如说，有时候我不了解老人家的心情，以致我干的活他不满意。人与人之间总会有很多的事情彼此影响对方的情绪，以致大家都不高兴。试想一想，如果不是我的妻子为着我祷告感谢神，如果不是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情绪，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不开心的关系。很多关系上的问题都是因为某一方或者是另外一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于是出口伤人。如果对方不愿意原谅的话，他们的关系就僵了。如果僵了之后没有一方愿意道歉和好的话，那么他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僵，以致破裂。家庭里面很多的暴力、家庭的破裂都是这样而形成的。今天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以后如果主愿意的话，我有很多自己的经历以及我的朋友们的见证可以告诉大家。让我在这里举一个实例。我认识一对夫妻，在信主以前，他们本来是蛮好的年轻朋友。他们结婚后生了孩子，后来是因为男的一方不忠于妻子，有了外遇，弄得非常不愉快。好几年之后，男方要求女方跟他离婚，女方觉得自己吃亏了，她心里想，我觉得最好就是我从来没有嫁给你，用不着谈什么离婚，我现在已经生了孩子，那么将来怎么办呢？我们的产业又如何分呢？孩子的抚养权又怎么办呢？况且我是女的，吃亏的不是你，是我。于是她就不愿意离婚。那位做丈夫的就整天闹离婚，一直闹了好几年。女方因为不愿意再进一步吃亏，就不愿意离婚。最后因为做妻子的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她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她人生很多的难题就解决了。有一天她主动地向丈夫提出愿意离婚。丈夫当时就很奇怪地问她说，为什么你突然间愿意离婚呢？从前对这位姐妹而言，同意离婚就等于吃亏。但是当她信了耶稣后，她愿意放弃她曾经拥有的婚姻。因为她的态度是这样的平静安稳的缘故，反而引起了她丈夫的好奇。所以她的丈夫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于是她就把丈夫介绍给帮助她的传道人认识。当丈夫听了福音之后，她也悔改信了耶稣。从前因为这个丈夫的行为是那么的败坏，她的父亲就把她赶出了家门，不认她为儿子。因为现在因着媳妇悔改的缘故，她的儿子也悔改了。这位做父亲的就高兴地到处告诉亲戚说，我这个儿子是浪子回头。这件事情在他们那个地方是挺轰动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能够每一天在大小事情上控制我们心里的情绪，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控制不好我们的情绪，我们会犯错，要么我们会借着我们的情绪，借着我们所说的话犯罪伤害别人，或者别人会伤害你，影响你的情绪，因为你控制不好你的情绪，你忍不住还你颜色，用你的口，用你的情绪，用你的态度去还击对方。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被罪恶所胜过了。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可能这就是学习制服己心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制服我们的心，我们一定会被罪所胜。不论是在家里或者是在教会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被破坏。圣经又告诉我们，主耶稣凡事都受过试探，他跟我们一样，只是他并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的一生作为一个人子，他的心没有一次被他的情绪、被困难、被试炼所胜过。这样看来，箴言里面所说的一个绝对不轻易发怒、能够制服己心的强者，就是主耶稣，他是绝对制服己心的。圣经称他为义者，他所走过的路，他也呼召我们跟随他。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我们当如何学习这个功课呢？到底学这个功课有什么秘诀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打开《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九节。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称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到底一个人怎样才能够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呢？我们怎样能够制服自己的心不轻易发怒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赐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人怎么能够保守自己的心、制服自己的心不被罪恶所胜呢？只有在耶稣里面才可以做得到。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让耶稣住在他里面，他才能够有能力保守自己的心、制服自己的心不被罪恶所胜。为什么呢？虽然这里第六和第七节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加上感谢，这样神就会赐给我们平安，神所赐的平安就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的心平静安稳。从前我也是这样理解这句经文的，但是今天主告诉我，第六和第七节这个途径、这个秘诀只适用于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但是第八和第九节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第八和第九节鼓励我们要思念这些真善美的事。如果教会里有好的榜样，你也当照着那个好榜样去行，这样神必定与你们同在。其实制服己心的秘诀不在于遇见困难的时候祷告，而是在于一个日常的锻炼，就是平时怎样做人。到底我们平时该怎样做人呢？如果你想学习像主耶稣一样，成为一个强者，成为一个义者，成为一个能够制服己心的人，我们需要思念那些真善美的事。一切好的榜样，我们都当去效法去行。这里说到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要思想，要思考，要思念；第二步就是要实行，这样神便会住在你里面，也住在教会里面。有了这个基础，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但是祷告还不足够，祷告只不过是第一步。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也必须感谢神，为了所发生的困难来感谢他，这个就是秘诀了。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当我们吃早饭之前，她祷告感谢神，感谢神透过在家里所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来教导我们新的功课。这个感谢实在太重要了，这个感谢也意味着这个人很愿意放下自己的不高兴，放下自己的选择，放下自己的意愿，放下自己的脾气，放下自己的意识，学习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只求神的意识。所以祷告有三步，第一步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困难告诉他；第二步就是为了这些困难，我们要感谢神；第三步就是一个人能够开口感谢之前，他必须放下自己的意识来顺服神的意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到底第八和第九节所指的，我们要思念，要行真善美的事情，到底是指什么事情呢？你有没有觉得这一节的经文有点抽象呢？这些真实的、可敬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事，到底是指什么呢？让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一切关乎真善美的事，在圣经中，特别是在《箴言》这一卷书里面，都能够找得到。我在过去几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发觉到一件事情是我从前不懂的。我发觉我多读圣经的箴言，多思想它，明白以后我多实行它，无论是关于我的言语，我的态度，我明白后我就实行，我发觉到我比较能够亲近神，慢慢的神也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有了这个基础，每当我遇见困难，我就向神祷告，并且我感谢他，这样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真的经历到确实是能够保守一个人的心，使我们的心平静安稳，不焦急，不犯罪。说到这里，我必须要结束了。说到这里，我也愿主的话语能够给教会一个方向，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学习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制服己心。希望透过学习箴言，我们能够做一个有智慧蒙神所喜悦的人。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二讲。